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重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太太空间，我是唐曼。太太空间为你分享太太们的成长故事。坦白地说，在微信公众号《行在恩典中的女子》，当我看到署名为橘子的这篇文章的标题《使命婚姻，同心同行》，我就立刻被吸引住了。连续看了她发表在该公众号上的几篇文章，我深被感动。今天就选在他的两篇见证文章分享给朋友们，其中我将他的这篇《使命婚姻，同心同行》分成为信主篇和恋爱篇两个部分。
才德的妇人价值远胜珍珠，她甘心做工，手有力量，口有智慧，舌上有仁慈的法则。她是丈夫一生友谊，儿女都称赞她。
太太空间分享太太的成长，让每个家看到希望。
我们先来听橘子的信主篇。没有大起大落、大彻大悟后才选择上帝，也没有身体或精神受到伤害才被上帝拣选。那些轰轰烈烈、跌宕起伏的信主经历与我擦肩而过。因为家人的缘故，顺理成章，我也就跟着去教会。或许那时的我只是圣诞节的基督徒，懵懵懂懂中，我会被主导文，会被审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使我们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祈祷的内容也仅是有个好成绩，考上个好学校，平安顺利等等。然而我漫不经心的述说，却被神垂听，的确上了 H 省一所还可以的大学。用现在所学的神学观点说，我或许算一个只为今生考虑的基督徒。风花雪月的故事、望尘莫及的成绩并没有出现在我的大学里。没想过大学有多么的精彩，没想过会有团契生活，更没想过依然被神深爱着。那时团契的人很少，我一个还不确信耶稣复活了的信徒，却肩负数职，跟进新人，筹备圣诞节，排练话剧。就这样，我被冠上了火热的名号。为了众多的头衔，为了在学弟学妹面前不失颜面，我开始细读圣经，开始睡前稳定的祷告。神的怜悯超过想象，无论我起初假进钱的目的是什么，我确实尝到了其中的甘甜。过程中愈发理解基督徒的生命是与主联合的，基督徒的价值观是在乎天上的冠冕，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是圣洁可见的。在人前，我开始大胆承认我的信仰，也开始坚信他是复活了的主，是奇妙、彻实、全能的。其中的一个小经历让我不再怀疑自己是否得救。汶川地震，我所在的城市有震感。当同学们慌乱焦急地四处乱跑时，我的心里异常平安，因为确定那一刻即使我死了，也清楚会去哪里。大学时光使我认定我的人生是有主陪伴的，他愿为我死，我愿为他活。即使我的生命还不够完美，但却是被神更新过的。2008年， 伴随着奥运的脚步，我来到了北京。表弟介绍我去信仰纯正的爱吃教会，于是开启了聚会、上班这无限循环的模式。起初，我没有过多的服侍，只是安静地听到一个人往来，满足于这样忙碌却不奔波的生活。后来，我慢慢地参与服侍，副组长、新人协谈，开始找到在教会的位置。然而，我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，不愿敞开，自怜、敏感，甚至惧怕死亡，在心里不断地滋生。虽然还出没在教会各样的活动中，但是心里却已麻木，莫名的不愿改变，不愿将这一切带到上帝的面前。在那样的状态里，不仅灵里面痛苦，身体也每况愈下，被胃病、乳腺病交替折磨，浑浑噩噩两年过去了。圣经说，你的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必如何。直到现在都在安慰我的经文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我向神认罪，求他给我一颗诚实的心，面对自己的软弱，也主动地寻求属灵长辈的帮助。就连主日的讲道也特别应景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他的慈神爱所一直环绕着我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蚀骨枯干，这是我生活淋漓尽致的表现。神使我的身心灵渐渐地满足，他永不止息的爱融化了我的恐惧，鼓励我勇敢地碰触曾经抵挡的生活。
每个人都有成长空间，每个人都有空间成长。
每逢周三，太太空间，听太太故事，说信仰生活。
爱心号码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，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。
太太空间，我是唐曼，继续为你分享橘子的见证故事《恋爱篇》。2011年7月，我不再是一个人。他是教会的弟兄，没有出众的外表、显赫的家世，也不博学多才，却有一颗单纯服侍神的心。在确立恋爱关系之前，他已经有明确的宣教使命，而我大学时期就立志要嫁给传道人。但起初我对宣教的概念仅仅停留在周三祷告会上，因为每周都要为一个国家代祷。我想宣教事工和传道人都是服侍人的，应该是异曲同工。慢慢意识到我错了，他未来要服侍的方向是带领穆斯林归主，同时要远赴西北边疆。从来没想过我跟去异族宣教有什么关联，也从没想过使命这个词要出现在我的信仰里。我们产生了较大的分歧，他坚守神的呼召，我试图说服他在北京也是服侍神，不用立那么属灵的志向。于是恋爱中本应是甜蜜的睡前电话，在我们却是彼此的劝说。每次电话中我都异常紧张，因为要找各种理由来反驳他的护照。有一段时间我们都避而不谈这个问题，看似风平浪静，却隐藏了暴风骤雨。4个月后，终于在参加一次婚礼之后，我们又谈论起来。如果要走进婚姻，两个人必须有共同的使命，也就是服侍穆斯林的护照。他简单地问我愿不愿跟他一起去服侍穆斯林群体，我简单地回答不愿意。于是我们就这样草率地分手了。 几天后，他向我道歉，说想通了，应该给我时间，愿意陪我一起等候神的时间，希望我们放下自己，来到神的面前祷告。心软的我原谅了他。这次教会的牧师也介入其中，不定期地找我谈话，向我阐明神呼召的真实性、确定性，让我好好仰望神，寻求带领。如果神也同样给我宣教的呼召，就在一起，如果没有，就分开。很久之后，我才有勇气说出心里的担忧，担心远方城市的安全，担心未来孩子的教育，担心生活没有保障，各种担心。人性软弱，看重地上一切，这些都集中在了我的身上。可我的心里又有微弱的声音告诉我，神掌管万有。那时我没有任何的祷告，只想着要说服他。我狠狠地抓住两点来抨击他。一，你的呼召怎么确定是来自神，不是自己想出来的？二，在北京不是服侍神吗？那段时间，我的读经都是为了用经文来反驳他。他又一次心灰意冷，用冷漠逼着我说出分手。又过了几天，他意想不到地对我说，可以不选择宣教，在北京做传道人。我心里暗自叫好，他的妥协终于验证了我对他呼召的怀疑，也证明我的坚持是有效的。同时想，或许他看重感情超过看重呼召。我就这样暗爽了几个月，转眼到了春节，我们都各自回到自己家，每天也是数十条电话短信来传递彼此的思念。期间他也轻描淡写地提及到关于西北某个城市信仰的情况，而我也没有主动过问。那时我还无知地感谢神改变他。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美好地结束了，那么我将在以上的经历中没有任何的蜕变，我还是那个不愿意寻求神、骄傲、自私、自义、没有安全感的人。一段时间之后，他又按耐不住内心那团宣教的热火，毫无征兆地在一个主日的晚上不声不响地又冷漠了。之前的场景又重现，分手好似我们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。我不知是怨恨神还是怨恨他，依然倔强地向神倾诉自己的委屈，依然控告他的任性和不为别人着想。一个月下来，我邻里特别的苦闷，也正是这种压抑让我终于愿意屈服在上帝面前，反思自己，正视自己。我跟神说，如果因为他爱你，坚守你给的呼召而与我分手，那肯定是我的错。但即使这样，我仍然信心不足，我把神的呼召看似噩梦一般。接下来，那年的复活节有个以宣教为主题的营会。就在营会开始的前一天，牧师要求我去，师命难违，带着错过报名时间，要多出 30% 的报名费，我去了。第一天，牧师讲解剑桥七杰来华的事迹，我泪流满面。那些宣教士为了中国的福音，放弃了优越的物质条件、丰厚的待遇，冒着生命危险来中国，不是因为他们的国人全都被拣选了，而是在他们看来，得中国人的灵魂更为紧急，因为中国没有福音。神让我明白这个道理。就这样，我毅然决然地报名参加即将到来的短宣。几个月中， 我没和他有任何联系，后来知道他也要参加这次短宣。之前我对穆斯林的现状停留在理论上，但这次短宣让我明白他们是我们的弟兄姐妹，耶稣的血也为他们而流。我之前漫不经心的祷告变得横切哀求，我的生命也被这次旅程所更新。这趟承载使命的旅程让我满载而归，我也喜乐地承认我愿意听从上帝的差遣，遵行他的呼召。短宣之后，在牧师的建议下，他又找我聊了一次，我们之间最根本的分歧解决了，很快我们就谈婚论嫁了。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，若不是借着我们反复的分手，我蒙蔽的眼睛也看不到神给我的祝福。更加感恩的是，神单独给了我护照，而不是让我成为他护照的附属。这样在婚姻里，我们就有了共同的护照。之后，我们成为教会的实习宣教士，教会也给了我们很多参与服事的机会，使年轻的我们能够在各个方面得到锻炼和沉淀。橘子在文中说，他特别喜欢《同路人》这首赞美诗，陶曼我自己也非常喜欢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诗歌。
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，才会有同样的经历。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，才会有同样的追求。感谢神让我们在正道上相逢，成为同路人。我们内心发出同声的一个唱，赞美奇妙救恩。属于我们
太太空间，我是唐曼。接下来我把橘子的另一篇文章，孩子是我的软弱，神使我有力量，命名为橘子见证故事的使命婚姻篇。因为在进入婚姻两年后，橘子和她立志做宣教士的丈夫有了一个孩子，他们给孩子起名叫穆西，意思是希望孩子能够成为穆斯林的祝福，将穆斯林群体带到上帝的青草地溪水旁，享受从神而来的真正安息。橘子在这篇文章里写道，2017年7月4日，我顺利地从某宣教士培训学校毕业。回顾过去一年的学习生活，只用恩典来形容还不够，更多的是神极大的怜悯。清楚地记得2016年6月3日，我带着一颗扭曲纠结矛盾的心去面试。面试过程中我表现得特别糟糕，一直在哭，牧者们问的问题我都不知怎么回答。当 C 老师问我，你对学习的期待值是多少时，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的期待。最后牧者们决定说，你这样的状态不能上学。就在准备以祷告结束我的面试时，不知哪来的力量和勇气 让我说了一句话：我想上学是真实的，但是我的软弱也是真实的，能让我再祷告一下吗？最后，牧者们同意让我们夫妻再商量一下。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软弱，是基于孩子，我放不下孩子。从孩子满月开始，就是我一个人带的。由于双方老人都不能帮忙带孩子，如果我要上学，就必须要雇保姆来帮忙照顾，而我又是吹毛求疵的性格，不放心把孩子交给任何人来带。想到让保姆带孩子，我就各种假设，各种焦虑，各种担心。从知道要上学的那天起，晚上我就经常失眠。我幼稚地认为，没有任何人能像我那样照顾好孩子。我必须要选择，上学还是自己带孩子。我选择了后者，但良心又备受谴责，就这样揪心地挺着。越是这样的情况，就越跟神较劲，不想祷告。后果就是属灵生命苦不堪言，夫妻关系时常紧张。我经常会问丈夫怎么办，他的回答永远是只能祷告。我的反驳是，祷告能解决吗？出现在教会弟兄姊妹面前，我也总是自怨自艾。当时的我就是这般光景。牧者们让我们夫妻再祷告确认下，我一点信心都没有，没有信心上好学，更没有信心把孩子交给保姆带。凭那仅存的一点力量，我跟神说：主啊，帮助我。这个过程中，神也借着我的丈夫跟我一起分享但以理书第九章来帮助我。在异象中，但以理大大愁苦，毫无气力。但是主说：大蒙眷爱的人呐，不要惧怕，愿你平安，你总要坚强。他一向我说话，我便觉得有力量，说：我主请说，因你使我有力量。现在看来，这段经文跟我当时的境况也不一定那么相似，但是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我想必须要迈开这信心的一步，要靠主坚强。最后我哭着说，我们还是希望能进入培训学校接受训练。就这样跌跌撞撞地开始了一年的学习。同学当中除了我之外，其他人不是神学毕业，就是参加过教会的一年学习。我担心自己跟不上高强度的学习节奏，而且很多作业晚上回家还要带孩子，担心没有时间写作业毕不了业，担心自己会消极怠工，更担心保姆对孩子不好。这些都因为不信，是罪，得悔改。我跟神祷告说，我已经踏上这条路了，求你给我勇敢的心，让我能够努力走下去。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。进入课程的第一天，我没有想象的那么担心孩子，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不情愿。相反，带领的老师专业，有爱，有坚持，更有生命。走到现在，我感谢神给我机会，让我能够参加学习。如此专业的训练，对于我的一生来说，都受益匪浅。首先让我对跨文化宣教有了更深的认识，让我明白如何做宣教士。其次帮助我更新对圣洁的理解，并对神的真理更加渴慕。在这个过程里，我个人的改变和夫妻关系的更新也是显而易见的。我学会了交托仰望，也品尝到信靠神的甘甜。这个学校要求夫妻共同受训，课程中我看到了在夫妻生活中太多自己的问题，强迫、任性、逃避等等。现在我们依然有很多很多问题，但不同的是，我们知道该如何面对，如何以圣经的方式来处理。曾经我以为会度日如年， 会每天数着日子熬，未曾想，起初是哭着不想开学，现在是哭着不想毕业。
我们曾经深深相许，要创造属于我俩的天地，让每一天都能够亲亲密密，充满了活力。虽然有时遇到挫折，甚至灰心几乎要放弃，但如今我愿靠主重新立志，献上自己。因为若一份感情要能稳定，两人就要能同心同行。无论面对的是多大困境，亲爱的，只要信心坚定，有爱的家里就有光明。珍惜这爱，同心同行。
听完今天分享的橘子的见证故事，你的心里有什么触动吗？从来很少人的恋爱与婚姻是与使命划等号的，但如果基督徒的弟兄姊妹愿意将婚恋跟使命连接在一起，会不会更加清楚明白神的旨意呢？虽然顺服神的旨意在许多时候都是人不情愿的，但至少顺服的前提是先清楚明白，才会正确的顺服。橘子在文中结尾说，现在又是一个新的开始，脚下的路依然崎岖难行，但深知神与我们同行。唐曼，我特别相信神必定会与这一对行走在使命中的年轻人同行。盼望未来我们能够继续分享橘子姐妹的使命见证，也欢迎朋友分享你的感动和生命见证。我们的爱心邮箱是 ixin@youthpinyin.net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、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、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明天节目再会。
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，才会有同样的经历。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，才会有同样的追求。相逢。